请问今天是第几间教会？第几间？第四间。好，第一间是什么教会？第一间老底家慢慢样呢。第一间是以弗所，对不对？离开北啊、离巴连巴摩岛最近的是以弗所。第二间呢？是美纳。第三间呢？别加摩。还有，我讲了半天，你们都忘掉了。这个是七间教会最小的，它只剩下一个 block。这是 Google 的那个卫星地图哈、哦，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是七间最小，只有中间这个一个区了。Thyatira 哈、哦，这个教会啊，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啊。现在呢，它是被包在一个城市中间的一个小小的公园，考古公园。现在你要去看它，你要找到这个土耳其这个城市叫 Akisa。你去 Akisa 问他里的人说我要去看看那个 Thyatira， 他会告诉带你去，大概几分钟就走完了，因为只有一个 block， 很小，就是这样子，小小的，很小，下面有一些石头断掉的，这样不像别的地方有整栋建筑啊，你还可以看哦，没有什么伟大的，所以是一个 archaeology park， 考古公园。你现在如果照相的话就是这样子，这边是这个公园。那后面是人家就是盖房子，四边都是房子，一个小小的公园，有一些断垣残壁啊，有一些石头还在那边这样子啊、哦。啊，他是离开别加摩东南方大概45迈，然后在别加摩跟沙底，这是下一次我们要讲的教会啊，在他们的中间，最小的教会，耶稣给他的信最长。所以耶稣不是说大教会就信就写长一点，小教会就写少，这个是最小的。可是七封信里面最长的是这一封，因为耶稣觉得这个教会问题很严重，所以跟他讲很多话。因为圣经管理这个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们来看一看那个背景哈。Thank you. 那这个就是最长的这一封书信，所讲的就是当中有一个女传道人，她出了状况，可是教会没有人知道她处理，还是没有人敢处理，所以带着整个教会都走歪了。那基督认为这是很严重，就提出她的警告，说要让她生病。好，刚才我们看的那一段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吹亚吹拉教会的唯一圣经的背景，就是有一个姊妹去腓立比做生意，在那边听到保罗开布道会，他就信了耶稣。这一个小姐就是吹亚吹拉人。吹亚吹拉是在亚洲，腓立比是在欧洲，所以他是跨洲，从亚洲跑到欧洲去做生意。啊，圣经说他是卖紫色布，其实你去看希腊文的话，没有布，他是卖紫色。He is selling purple。那等一下跟你解释，卖紫色的染料比卖紫色布还贵，那是很贵的东西哈。所以保罗啊，带他的布道团队从亚洲到欧洲去的时候，想不到有一个小姐也是从亚洲跑到欧洲去，在那边听到福音。这个人叫莉莉亚。你看圣经说卖紫色布皮，其实原本没有布皮，就是他卖紫色染料哦，卖紫色。他说 ，She is selling purple。他只是卖紫色的一个小姐哈、哦，叫莉迪亚。她是吹亚吹拉城，这个吹亚吹拉就是 Thyatira，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小镇，不是什么大不了。可是他那个因为欧洲亚洲要到欧洲，欧洲要到亚洲，刚好就过这个城，所以生意人很多，各式各样生意人啊，生意人多了以后。为了要保持秩序，就会成立工会，就是你要卖瓷器就要参加瓷器工会，你要卖皮革就要参加皮革工会啊。每一个工会都有一个神要保护他们，祝福他们那个工会。所以当时呢，你要做生意要参加工会，开会都在庙里面开会。那开会以前要先拜这个他们的神明，那拜完大家再吃拜拜的东西。好啦，那没关系，那完了，有时候他们的宗教仪式里面还有一些跟那个庙祭要有一些性的行为，那这一下就乱了。那基督徒觉得说不可以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啊，可是你不参加你就没有生意做、啊、你要参加你怎么办？这个就是当时的吹啊吹拉的人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个地方就留下一些石头齁、哦、啊，他们看出来这些好像是一个那个亚波罗神的庙。亚波罗神被称为太阳神，叫 Sun God。 他是谁的儿子？他是宙斯的儿子。宙斯是最大的神，对不对？就是宇宙天神，天神的儿子亚波罗。他是所有神当中听说是又年轻又漂亮的一个男神、哦、啊，他是宙斯天神之子。所以耶稣说你是 Sun God， 我是 Son of God、哦、你是天神之子，我是上帝之子。这句话很有意思，因为这句话是整本启示录当中只有在这里耶稣自称这样，在其他的地方耶稣都自称我是人子， I'm son of man， 他从来不说 I'm son of God。 那你就要想，为什么他在这一间教会这封信要特别强调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是神嘛、哦、我们说龙生龙，凤生凤，老子生孩子会打洞，对不对、哦、他是上帝的，他是上帝。不止这样，他是要审判上帝的要审判，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说齁。好，那我们复习一下，老约翰是被关在这个最角落，这里叫 Patmos， 这个巴摩岛，这个最角角这个地方。然后呢，他从那里呢到以弗所距离有60迈，以弗所在巴摩岛的东北方60迈，然后从以弗所到士梅拿往北偏西一点啊，史密纳在这边，它是海港，这两个都是海港、哦、大概35迈，从士梅拿往北，大概直北就到北加摩。北加摩是在山上，这里有一个高地，在制高点、哦、这个有60迈。那我们今天呢，这一个城呢，就是这个红红的、哦、像气球，这个就是从北加摩往东有一点偏南，就是塞亚提拉，吹亚吹拉。45迈。那从吹亚吹拉到下一次我要讲的这个 Sardis 是南，有一点偏东，它主要是南，这个距离差不多等距，这是萨迪，这是30迈。然后从萨迪 往东偏南的 Philadelphia 灰拉铁飞，这个是26 mile， 从 Philadelphia 到最后一个城老底加，这个是差不多是东南边45 mile， 所以七个教会大概就是这样子一个形状。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啊，我特别给你这一张图，这个叫做地形图、标高图，有没有看到？那个颜色越黑的就是山，你们看看地图吧，哈，这是山，然后山坡，绿色的就是山谷。那为什么给你看这个呢？因为它整个首都是在别加摩，这是首都。那从亚洲有外人要来进攻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会沿着这个山谷一直走过来，然后就攻别加摩。所以呢，大部分的国家占领这个地方以后，就会把重兵放在这边。这个是炮灰，是挡敌人的，因为这个地方不好守，这个地方很平坦，它是河谷。你看这个这么大的地方都是平平的啊，它主要是把敌人挡一阵子，好让别加摩来得及把他的城门关起来，来得及准备打仗，这样才不会被占掉首都。所以这个地方是被摧毁了，每一次换朝代他的城市就被完全摧毁，因为要摧毁他才可以攻别加摩。然后我占了这个地方以后，我就再派兵去把它盖起来，因为我要防止下一个人要来打我的时候会从这边上来。所以这个城市很可能就是被完全杀掉摧毁，然后再重盖，重盖以后又摧毁，它是一直这样子。可是它是一个小城，不是太大的城，可是是军事重地。这个有点像那个板门店，板门店在哪里？对不对？北韩、南韩，其实在韩国是一个小城啊，不是，或是那个美国那个叫什么 Gettysburg， 那个也是一个小镇，可是刚好就是打仗的时候是兵家必争之地，所以就变成南北战争很有名，大家去都会去看那个战场的那个齁，类似这样，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可是在战事上有它的战略地位，它不好守，可是它可以挡，敌人一定会从这一条路过来，因为这战车最好走的齁，那在这边可以挡一下，所以他们是牺牲打了，你可以说推亚推拉的兵被派到那边就该死的齁，就是一定会被牺牲掉，因为他为了守住首都就是这样子齁。啊，那个地方就是欧洲的人要做生意呢，是从这边过来到亚洲，亚洲的人要卖东西从这边到欧洲，所以刚才那个电影说世界上有一半的东西是透过这个城去做买卖，所以生意人一大堆啊，他们生意人在那边就形成工会，这刚才我讲的工会，那有卖陶瓷的，有卖皮革的，有卖染料的，还有卖铜器的，其中这两个跟我们的圣经，跟我们今天讲的这封信特别有关系。推亚推拉的这个卖紫色染料是很有名的，这个腓尼基人发现这个紫色的染料啊，很不容易拿，是从海里面的一个贝壳里面啊提炼、抓出来的一点点的染料啊，要很多那个贝壳才可以足够来染一件衣服。那他们的传说是发现这个的是一只狗，那这只狗是那个赫雷留斯，这是希腊神话一个天神，很有力量的神呢。他在教一个那个女神哈，交女朋友啊。他们在海边散步的时候啊，这个男神呢养了一只狗，这个狗无聊就在海边这样走来走去。那有一个贝壳不小心出来散步，就被这个狗看到了，就一嘴巴就把这个贝壳就咬烂就吃下去了。好了，吃下去了呢，啊，那个小姐发现那个狗的胡须呢就变紫色的，而且很漂亮，非常漂亮的紫色。所以这个小姐就跟这个追她的先生说：“我想要一件衣服是这种颜色的。”哇，这个赫瑞斯想说，这个小姐要这个怎么做不到，就跳到海里面一直去抓那个贝壳，抓了好久，还是抓了很多只，好不容易才把这个衣服染成那个颜色送给这个小姐。你知道要多少只吗？我跟你说齁，这种贝壳齁叫古螺，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查网络齁， Mulex， 这是一个 shellfish 贝壳，那要12000只才可以拿到 1.5g， 1.5g 只能够染袖子的旁边一小块。所以呢，这个紫色很漂亮，它开始拿到的时候是黄色的，碰到阳光碰到空气慢慢变成蓝色的， 变成绿色的，慢慢就变成紫色的，而且呢越久越漂亮，所有的染色是越久越褪色，新衣服很漂亮，后来就颜色就褪掉了，结果这个颜色很奇怪，它是生物产生的，里面含有溴 VR bromine， 然后它的特点是它的颜色不会褪，只会加深，很贵，非常贵，所以呢只有皇帝才买得起，后来罗马就定一条法律，一般人不准买，所以皇帝我们说穿紫袍啊加身，这是那个地方发现的齁，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我说莉莉亚卖这个应该是高档的齁，比卖紫色布还贵，它是卖紫色染料。那他们那里有名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做铜器的，那你知道要做铜器呢就要有一个那个 furnace 炉子，对不对啊，炉子的火要烧得很高温，那个铜才会融掉，你才可以去做你的铜器啊。他们的铜器在当时的世界很有名，他们把那个 zinc 跟 copper 啊放在一起以后做出来的铜很亮，非常的亮，人家很喜欢它，所以耶稣在写信的时候就说，我的眼睛就像你们的炉子的火那么热那么烈，那我的脚就像你们做的铜器那么亮啊。所以耶稣讲这个Thyatira 的人呢一看就印象很深刻，因为这是他们的职业，每天都在瞪着那个火炉看，所以那个热那个火很亮很亮照亮，然后那个铜是也是很明亮，所以耶稣说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是跟当地的这个行业有关系的。好，那我们把这个背景介绍完，现在讲一下这封信的内容。刚才讲过耶稣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有什么意思呢？约翰五章二十二节说，天父不审判，把审判的事交给儿子，所以他说我是神的儿子，我是要审判这个世界的，我要审判世界，你们躲不掉，因为我的眼睛像火炉的火一样很亮，所以你们没有办法躲藏的，你内心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我都可以看得很一清二楚，他的眼目如火焰。所以耶利米书十六章十七节说，我的眼目查看他们一切的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所以他要审判他是有能力的，因为他的眼睛看得很清楚。好，当他眼睛看见有罪恶要审判的时候，再来就是他那个铜脚，那个脚一踩下来就很重，你跑不掉，所有的罪恶都会被耶稣对付掉。耶稣的脚像光明的铜一样，铜跟处理罪有关系，在整本圣经当中就是摩西当以色列人犯罪以后生病，上帝要摩西用铜做一条蛇啊，挂在竹竿上面，然后把它挺高，当被火蛇咬生病要死的人如果有办法看到铜蛇，他的罪就被除去，他的病就得医治，所以铜是跟除掉罪有关系的。那耶稣的脚就是可以，上帝要把所有一切的敌人都 踩在他的脚下，所以铜脚就是要对付罪恶，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要来审判世界，他的眼目好像火焰，他可以鉴察我们所有的内心，他的脚像光明的铜，他可以除掉所有的罪恶。耶稣用这三句话来描述他自己，所以很明显的耶稣要跟推拉教会的人说，你们那里有罪恶，我眼睛看得很清楚，而且我活来的话就会审判，而且会处理这个问题，会把这些罪除掉。好，所以推拉教会其实是很好的教会，不是很烂的教会。耶稣第一次跟他们讲，一开口就说，我知道你们很棒，你们很有爱心，很有信心，很勤劳工作，而且很忍耐，我用不同的颜色表示这是两组的美德。推雅教会的人因为他们很有爱心所以他们很勤劳，因为他们很有信心所以他们可以忍耐。这个勤劳它的希腊文叫 diakonia， diakonia 就是我们今天的执事，其实就是服务啦，就是 service， 所以我把这个勤劳改成服事。好， serving with love， 用爱心互相服侍，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所以用爱心互相服侍。好，那信心跟忍耐的关系是什么？忍耐其实它的希腊文是 hupomone 呢，它的意思是 perseverance，就是像这个人就手抓在那边就不肯放，就掉在那里齁，这叫 hang on there， 这是坚持的意思，忍耐就是把它叫做坚持齁，它叫坚持。因为信心的关系，所以你可以坚持 hang on in faith， 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所以信心跟忍耐坚持有关，爱心来服侍有关。这个教会是很好的教会，他们用爱心来参加服侍，他们用信心来坚持他们的信仰，所以是一个很棒的教会。不止这样子，他们的爱心信心还一直成长，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教会。因为耶稣说你后来所做的比以前更多，所以就是越后来越多，代表这是一个信心爱心服侍坚持一直在成长的教会，应该是非常棒的教会。就好像这个小姐，她会来把这一棵树叫做信心爱心树，会把它浇，然后让它一直成长，信心爱心不断的成长的一个教会， growing in faith and love。 有这么一个教会，大家都很有爱心，愿意服侍，大家信心都很坚固啊，很坚持的相信，而且爱心心不断成长，应该是很棒的教会啊，充满爱心，而且多而又多，结了人类的果子，称赞荣耀归给上帝。可是耶稣说，虽然你们有这么多优点，可是你们有一个要命的缺点，就是你们当中有一个姊妹叫做耶洗别。耶洗别绝对不是她的名字，因为犹太人绝对没有一个爸爸会把她女儿叫耶洗别。为什么？因为耶洗别恶名昭彰，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是最坏的一个女人，她是把异教带到以色列国，然后让亚哈王乱七八糟，然后为了抢人家一块土地还捏造最终把人家杀死的，就是这个耶洗别。所以这个耶洗别一讲到耶洗别，以色列人一定说啊，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所以绝对不会有一个爸爸妈妈会把女儿把她称作耶洗别。可是耶稣称她做耶洗别，所以我想不是她的真名，就是她所作所为跟当时的耶洗别类似。那现在我就要问了，耶洗别做什么事？那我们的启示录这样说。你容让那自称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做两件事，一个叫行奸淫，一个叫吃祭偶像之物。好，问你们，这两件事有关还是无关？行奸淫跟祭偶像之物是两件没有关系的事情，还是这两件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而已？好，那你看旧约怎么讲耶洗别？旧约说这个亚哈王娶了西顿王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所以侍奉敬拜巴利就包括吃祭偶像之物跟行奸淫，因为巴利是生殖神啊。你知道生殖神吗？就是我们台湾也会拜拜，就是拜那个五谷丰收六畜兴旺齁。如果你是种田啊，你是养生畜的话，你希望你的神明会祝福你啊，明年这个是丰收嘛齁。啊，你的牛啊，你养的鸡啊、猪啊，会生很多小猪、很多小鸡，你就可以赚很多钱。那这个他们常常在这样子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庙有庙祭，啊，敬拜的人要跟庙祭发生性的行为，用这样来刺激那个神，让那个神激动起来，就会祝福他们，让他们也生很多。啊，这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有这个，所以这里讲的奸淫不是婚外情，不是婚前性行为。这里讲的是在那个庙里面，为了拜上帝，为了拜他们的神所做的敬拜行为里面的一部分。他们还做两件事，他们要喝血，他们要把动物要把它掐死，然后再拿来拜神。所以在你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当时有很多异教徒要信耶稣的时候，犹太教就很担心，这些人会不会把那些东西带进来？所以就是在耶路撒冷开一次大会，一直讨论说这些外国人他们没有受割礼，那现在就变成基督徒，会不会把我们搞坏了？他们最后就讲他们四件事情不能做，其中两件事就在这里，就是你们不要吃拜偶像的东西，你们不要行奸淫，你们不要喝血，你们不要吃那个勒死的动物。其实 学者研究这四样东西是一件事情，就是拜巴利的时候会做的行为。如果这个解释是可以接受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把它拨开来讲哈。那可是历史上这样解释却不多哈，就是偶像崇拜。你知道保守派呢，他就不看这个，他只有看奸淫，所以他说认为所有的婚姻以外的性行为都是耶洗别，所以婚前性行为这是耶洗别的罪，然后同性恋也是耶洗别的罪。可是耶洗别说冤枉啊，我是异性恋者啊，你怎么说我是同性恋呢？然后耶洗别跟他先生，他穿得漂漂亮亮跟他先生有性关系，这是乎乎正常的啊，这个耶洗别怎么打死他也没有犯什么性的罪，他只是带他先生去拜巴利而已啊，哦，所以就把很多很多教会的解经就把这个现在所谓性开放的任何的东西都归到耶洗别，耶洗别很冤枉哦，就扛了这一大堆，因为圣经写的奸淫啊，然后就被，所以是保守派呢，就说耶洗别就是性开放，这个他的罪。哎，你知道马丁路德怎么讲耶洗别吗？马丁路德说耶洗别不是谁啦，耶洗别就是教皇，因为他要攻击天主教，就说他就是那个耶洗别，因为他叫我们拜玛利亚，他叫我们什么把教皇当作神来拜，这些都是拜偶像啊，他就不讲奸淫了，他就讲这个偶像啊，谁是偶像？教皇就是偶像啊，因为教皇最大。所以你去看马丁路德跟加尔文他们在解释这个耶洗别的时候，耶洗别就是教皇，所以改革中说教皇就是耶洗别。那一个就看这个，一个就看这个。那我个人觉得教皇当然有问题啦，那你性开放当然有问题，可是耶洗别很冤枉，耶洗别跟这两个都没有关系，耶洗别只是带她的老公去拜巴利，在拜巴利当中就有一些婚姻以外的性，那个是崇拜的仪式里面的一部分，还有拜完他们会吃那个拜拜的东西，所以在这里是指偶像崇拜。你知道这个有什么关系吗？耶稣的七封信写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他绝对不是只有为了那七个教会写的，对不对？他是为了全世界所有教会可能会有问题写的。好，如果你把这一封信解释成教皇的话，那么换句话讲，路德会就绝对没有，这封信对路德会就绝对没有意义，因为他们不会有教皇嘛。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是一个保守派，你在性生活上面你是一个从来没有性生活的，你是根本不结婚就是守独身的话，你说耶洗别就是这个性的话，那你这封信跟你没有意义，因为你没有这个问题嘛。所以当你把性的解释成你都没有的问题的时候，这封信对你来讲是跟你无关嘛，因为那个是别人的事情。我觉得这是这两个解释最大的问题。可是如果是拜偶像的话，我就觉得所有的人都可能拜偶像。拜偶像不是拜神明啊，拜偶像就是把不是上帝的当作上帝，包括耶稣的教会都可能拜偶像。我们叫英雄崇拜，把某些上帝所造的东西绝对化，最大的偶像是谁？就是自己啦，把自己的想法绝对化，说我这样才对，别人不对，所以那就是拜偶像。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推啊推拉教会对我们可能都有意义。行奸淫跟吃祭偶像，就是这个巴利崇拜哈。你看耶路撒冷他们开会就跟他说，祭偶像、奸淫中间还有血跟勒死的牲畜，这四个都是巴利崇拜里面会做的。好，耶稣对这样的人呢是很有恩典的，因为耶稣说我给他悔改的机会，可是他不悔改。耶稣没有马上审判，他说我给他悔改的机会，可是他不肯。好，我就让他生病，还有跟他一样的去拜那些巴利的，那如果他们不悔改，我就让他们受大患难。问你们一个问题，这是恩典还是耶稣翻脸他不高兴所以就让他生病？请问耶稣让耶洗别生病是对他好还是对他不好？这是爱他才让他生病还是气他才让他生病？叫你悔改不悔改，所以让你生病。 等一下我跟你讲哦，是爱，爱才让他生病，所以他不必面对将来永远的审判。他如果因为生病他会悔改的话，他就有机会逃掉永远的离开神。还是你藐视他恩慈宽容忍耐要领你悔改呢？如果你一定不悔改，将来你就要面临上帝公义的审判。好，耶稣说，我来你们这里的时候，我不会随便审判，我会带着一个放大镜，会详细的看两个东西。我会看你的人心，我会看你的行为，然后会按照你的人心跟行为来审判。所以启示录二章二十三节说，我是查看人肺腑心肠的，而且要照你的行为报应。所以耶稣的审判根据两个，一个是我们里面的心肠，一个是我们外面的行为，他都会看。耶利米书十七章，耶和华一样，耶和华说，鉴察人心，试验肺腑，照所行的来报应。所以这两个是一样的，新约旧约神的审判是根据两个东西。你知道有一些人可以做看起来很好的事情，可是其实他是臭心肠，他的动机根本是不好的，可是外面看起来他做很好的事情。耶稣不会因为这样就给他拍手，因为他会看你的动机。有一些人心里面充满爱心，可是看见的人有需要，钱一毛钱都拔不出来，他根本做不出有爱心的行为，可他心里面充满爱心。耶稣也要看，他不是只有说、哦、你里面爱心我就祝福你，没有，他说你要动作跟动机都要对，这样才是好的。所以人心就是动机，行为就是动作。神将来对我们的审判一定包括这两方面，你的 motivation， 你的动机怎么样，还有你只有心里面想而已，还是你真的有动作做出来呢？崔亚崔拉教会不是每一个人都受耶洗别影响，有一些人清楚所以不听他的，那这些人耶稣跟他们说，你要坚持，不要受引诱，一直到我来。那这个坚持的意思，持守的意思，就是马拉松赛，不是100米短跑、哦、一直等到主来、哦、起初确实的信，坚持到底。这个到底的意思就是说持久，不是跑快，是一种一生的赛跑。耶稣说，如果你可以这样做的话，我将来会给你两个奖品，一个是一只权杖。这个权柄其实就是 setter 就是国王的治理国家的权杖，代表有权柄来治理。所以呢，将来我上次不是讲过有那个死两次死一次的吗？没有死第二次的，他会跟耶稣一起做王1000年，所以一起统治，这个是权柄。更重要的不是这个权杖，更重要的是有一颗星，它叫启明星，就是晨星啊。启示录22章16节，耶稣说，我就是那一颗明亮的晨星。所以耶稣说，如果你持守你的信仰，不要受耶洗别影响，到我来的时候，我会给你两个奖品，一个是你有权柄跟我一起做王，可是那个还不是重要，最重要是你有我的自己，因为我是晨星，我会给你我自己，我会跟你完全的合一。所以这是耶稣给他们的一个鼓励。好，我们来讲一些属灵的功课，平衡的问题、哦、爱心跟真理在以弗所教会跟推亚推拉教会都失去平衡，他们各歪不同的一边。以弗所教会如果你记得的话，他们对真理分辨得很清楚、哦、他们头脑很清楚，所以他们真理很够，可是他们爱心就不够。所以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你不能容忍恶人会试验自称使徒却不是，所以假使徒他们可以看出来，可是推亚教会就没有能力做这个事情。他们爱心很多，可是真理不明，这个是真理很明，可是爱心不够、啊、都有问题、哦、这个是歪这边的会掉下来。那今天我们讲的推亚教会是另外一边，他爱心很多、哦、爱心是越来越多，可是他真理就不清楚，所以真理就跳上去了、哦，你的行为爱心都很多，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连这个先知假先知都分辨不出来，我就没有能力处理，所以在真理上站不住，可是爱心很多，所以他们是歪这边，反正歪的厉害都会掉下来。就是记不记得以弗所跟你们讲一个东西叫氯化钠，有没有还记得那个故事吗？氯化钠是很棒的东西，是生命一定要的，可是一分开就完了、哦、氯也会死人，钠也会死人、哦、会伤害生命的。 所以呢，约翰二书一章三节说，要真理跟爱心，这样才能够蒙神的恩惠、怜悯、平安。哈、哦，记得律法那的故事，这个平衡很重要，爱心跟真理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我们的爱心跟信心必须要不断的成长，一个有生命的会继续成长的，他不会停在那边。所以末后所行的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所以保罗说，我不是已经得着，我乃是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我们的标杆就是耶稣基督，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就是一个终身学习成长的过程，特别是爱心跟信心是可以不断成长的，然后将来希望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做我们的目标。再问你们一个问题，在这里有一个老师教错了，一下子学生没有分辨能力，糊里糊涂跟着走错了，请问是老师挨打还是同学要挨打？同学要不要挨打？同学无辜嘛，齁，同学也挨打。耶稣说两个都打，齁，谁叫你们被骗，被骗的也有责任，齁。这个好，我们来念这个启示录二章二十二节，来看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这是老师病卧在床。好，那些跟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你看这是同学也挨打，哦，老师是耶洗别，然后跟他行淫就跟着他去拜拜的那一些人，就是听他的话受他影响，那是学生嘛，就是被他教坏的，诶，也要受患难。好，这一节你们看对不对，哦，来，雅各书三章一节，我们一起念，来，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好，所以意思就是说不要当主日学老师啦，你当主日学老师就是做师父嘛。请问师父要受什么样的审判？更重的，所以代表学生就受更轻的审判，这样讲对吗？啊，不然怎么叫更重？更重是跟什么比呢？所以你是师父，你把人家误导，你误人子弟，你应该是罪加一等，这样讲对吗？你是学生，上帝给你头脑，居然老师乱讲你也乱信，这个你也应该打屁股，这样讲对吗？所以学生受更轻的审判，老师受更重的审判，这因为他说师父跟师父相对的就是学生嘛，所以学生不是没有责任哦。你不要以为说我无辜啊，我只是被误导而已，可是你有头脑啊。他说，哦，我给你头脑啊，你为什么人家讲什么你都吞下去呢？为什么不摇一摇鱼刺吐出来嘛，骨头吐出来嘛，不要菜木是吐的你全部吞进去嘛，对不对？这也很好，就是要教导跟学习都要负责，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不管你是要教别人或是要学习。你知道昨天我在讲创世纪碰见一件事情很好玩，昨天如果来听创世纪应该记得，有一个学生听课，我在讲亚伯拉罕啊、雅各啊，他们怎么跑，那我有时候就会画地图啊，这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然后这边是哈兰，这在讲的讲。那个学生很客气，等到下课休息的时候就跑来跟我说，老师，我上个礼拜才去那里玩，我知道你讲错了。我说啊，哪里错？他说幼发拉底河是在这边，底格里斯那边，你讲的是这样子，所以不对。我说我是这样子哦，我是清代公共，我就记得两条河的名字，我就随便，这条叫尤瓦拉底河，那条叫底格里斯河。哪里知道他那个人上个礼拜就去那边玩，他说我就在那边啊，我就记得不是这样啊，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你讲完的啊。我说等一下等一下，立刻上网一查，我错了。你知道我很高兴，因为我的学生当中有一个是很认真，你晓得我意思吗？没有一个老师保证他什么都对，对不对？可是如果学生有认真的学生，他就可以跟老师教学相长，你同意吗？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一讲我就搞清楚说，哦，我不能随便，我下面有卧龙藏虎，哦，如果你们上课都这么认真的话，我相信老师会很高兴，因为我想学生是有备而来，学生回去会查字典，会再读参考书，然后会来，老师你上课讲的对不对，这个就我所谓的负责任的学生，他认真，他在意，不是老师说了他就全抄然后就吞进去，万一老师讲错了呢，就糊里糊涂跟着错了。那这种人我把他称作庇利亚，庇利亚听保罗讲道以后回去没有马上信， 他们马上打开圣经要查，说保罗讲的对不对，很喜欢这样的人，叫做庇里亚的信徒，做个负责任的听道者。我今天要讲这篇道，我要很认真的读很多书，我要做一个负责任的讲道者，我不能信口开河，这样讲对不对？这样对上帝对你们才有交代。可是你们今天坐在这边，你不要说啊，打打瞌睡，随便牧师随便讲，你随便听，你认真听，回去要想。我发现有问题的，你可以 email 给我，你可能说牧师啊，你那天这样讲我觉得有问题，那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被我误导，至少被我误导的机会会比较少，这样懂吗？那这样就很好，这样我们大家可以彼此更正，彼此学习，彼此纠正。好，我找到这一张很高兴，因为这个人做错事情被处罚，然后处罚在墙壁内，他做一个动作叫做回头，对不对？请问你，当小朋友做错事情的时候，爸爸妈妈处罚他打他，或是让他去做墙壁面壁的时候，目的不是要打他，目的是要他回头，对不对？叫回头是岸。所以我刚才讲的就是耶稣打耶洗别，把他打到生病，其实目的不是要打他，目的是要他回头。耶稣讲明了，我给他机会，我要他悔改，可是他不悔改，所以我就给他更严重的打。哇，其实目的一样，小孩子如果一讲他就改过，父母就不会打他，我这样讲对吗？对不对？开始用讲的嘛，讲不听才会打，打不听才打得更大一点，对不对？其实目的一样，就是希望不要他一错再错。你听过那个故事吗？有一个杀人犯被枪毙以前，就跟法官说，我要被枪毙了，我可以不可以跟我妈妈最后讲一两句话？法官说可以。他跟妈妈说，妈妈，我等一下就会死了，我能不能在最后吸你一口奶？那个大人还吸奶，他说我就要被枪毙了，可以吗？妈妈就好吧，结果他一吸到奶，他不吸，他就牙齿把那个奶头咬下来。妈妈气得要命，你要都要死了，要洗碗，你咬我的奶头干什么？他说，妈妈，我小的时候犯错，你从来没有打我，我今天才被枪毙。他妈妈哭得很伤心。有没有听过那句话？细汉偷板斧，大汉啊呐，偷砍骨。所以我是觉得啦，所有的父母都知道，小的时候一点点错，一定要处罚。这个处罚不是为了要杀害他、要伤害他，其实是要救他，这样懂吗？那我就觉得说，上帝对我们也是一样，在你还活着的时候，你所面临上帝所有的处罚都是慈爱。只有在你死掉以后，到上帝的面前接受审判，那个就是公义的，因为那个没有悔改的机会，那是最后一次。在那个之前，上帝其实目的是要你悔改。所以上帝有两种审判，一个是今生的审判，一个是来世的审判。为了让你不要来世被审判，所以上帝今生就审判你，这样了解吗？那这个是很大的慈爱啊，这个是为你好啊。所以说今生的审判是悔改的机会。保罗说，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看起来很凶，可是使他的灵魂在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这里有两个，看起来这边是很凶不好，其实是好的，为了让将来他不必被神永远的判定死亡。所以今生的审判我把它称作 temporal， 将来的审判叫 eternal。 temporal 受一点苦让你有机会悔改，将来不必 eternal， 这个当然划算啊，这个当然是好嘛，对不对？那这个我们就不叫审判，我们叫 discipline， 叫惩戒。将来这个就叫 destiny， 这是改不掉了。所以神爱我们，就不会任凭我们。当你做错事情，神会告诉你；当你不听，神就小小打你；你再不听，神就大大打你。你应该跟神说：“谢谢上帝，因为你爱我，你才惩戒我。”罗马书有三次出现这两个字，叫任凭。我很怕这两个字。有时候爸爸妈妈对小孩子到有一天说：“出宰力气了。”你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就随便你啦，反正教不听，讲也讲不听，从现在开始不打你不骂你了，你不要很高兴哇，那好啊，等等，你就完蛋啦，将来你就等着被枪毙啦，就像那个小孩一样。妈妈已经不教他了，可能是小时候教不来就算了，结果就一错再错，回头机会没有。 所以你应该常常祷告说，上帝啊，如果我做错事情，请你处罚我，好让我有机会悔改，让我有机会回头，不要一意孤行，一错再错，将来要回头就没有路了，到永远审判的时候，那一次就公义没有慈爱。所以在那个之前，所有上帝给我们的审判应该都是属于慈爱的，为了避免将来你面临上帝公义的审判。最后我要讲一个不容易讲的，我希望我可以讲清楚，就是什么叫做撒旦的奥秘，这个叫 Gnosticism， 诺斯底主义，这是一个特别的哲学思想。因为启示录二章二十四节提到说，你们有一些人不听那个耶洗别的教导，因为他的教导很特别，他的教导是撒旦深奥之理，在这个 The Deep Secret of Satan， 就是说，因为常常有人说上帝的智慧有很多是一般人不懂的，只有特别人才懂，那个叫做 Deep Secret of God， 上帝的深奥的事。那这个耶洗别就是说，上帝特别的启示我，让我知道上帝深奥的事，我来告诉你们。所以他说他是女先知嘛，他比别人聪明嘛。可是耶稣说不是，他讲的是撒旦的深奥的事，跟撒旦扯上什么关系呢？那这个诺斯底主义就是强调人必须要追求更高深的知识，才能够过得很好。这个要求最高的知识的这个的故事的第一个人就是伊甸园的那一头蛇，那真的是撒旦要卖给亚当夏娃的就是一个高深的知识，那个知识就是你可以如神一样分别善恶，这不是一个很特别的知识吗？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这是人类一直想要背着神能够找到一个秘诀，可以跟神可以平起平坐。我讲白就是这样，神说不要吃，如果你听神的，以后你就被神掌控，神叫你不吃就不吃，叫你吃就吃，难道你不可以脱离神，自己来跟神一样聪明，来跟他对抗吗？所以撒旦表面上看起来是要解救人类脱离上帝的掌控。所以我告诉你一个秘诀，趁着上帝去夏威休假的时候，你赶快吃他说不能吃的那个，因为你一吃你就跟神一样聪明，你就抓到神的秘诀，你就得救了，你就解放了，哪里知道吃了就死了。这是很特别的，就是撒旦的奥秘就是在这里。那么我们要讲在推拉教会的时代，那个耶西别他的所谓高深的知识是什么？那是希腊的哲学，那个哲学有两个，一个就是灵弱两分法，换句话讲就是说，聪明的人就晓得，其实人有分两个，一个叫灵魂，一个叫身体嘛。啊，灵魂跟身体比起来，当然灵魂比较重要，因为灵魂是永恒的嘛，身体只是暂时的嘛。啊，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身体就无所谓咯，因为既然是暂时的，对不对？ 就好像说，你说100跟无限大，100等于零嘛，你100除以无限大有什么意义？如果灵魂是永恒的，你永恒当分母来看的话，如果你有这个聪明的话，那这个身体你多活两年少活两年，你犯一点罪或做一点事情，身体生一点病都无所谓嘛，因为在永恒里面，这个你说生病两个月、生病两年、生病五年，根本跟没有生病一样，这个都无所谓的。好，如果你有这种高深的知识，就是灵魂比较重要，把灵魂守住就好，身体就是反正好了，你好好的遵守很圣洁啦，齁，什么都健康运动，你多活后五年，你85岁我80岁，除以永生，不谈啊，你赚了什么，根本那个根本没有意义的差别嘛，所以无所谓，所以身体就可以随便，反而变成滥欲，反正不重要你就随便嘛，这是诺斯底主义的一个危险，因为他看清身体，反而身体就被随便了。另外一个就是偶像根本不是，全世界只有一个神是上帝嘛，那些偶像只是木头，他也不懂，也什么都没有，难道你不知道吗？啊，既然这样， 你拜只是说因为商社既然要让你就跟人家做一做，你根本不是拜他嘛，因为他也不是真的嘛，所以就可以做了嘛。那个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的问题，因为他们不是有很多商社，你要参加商社要跟人家去拜吗？那基督徒就很害怕嘛，啊，我可以拜上帝又拜那些，那个神明根本不是神明啊，那个根本就是一个木头啊，所以那个你只是在商社上可以就是逢场作戏，只是做个样子给他们看，那有什么关系呢？所以那种把偶像虚无化，那把肉体把它贬低化，带来的就是也许别的问题，就是他们就吃祭偶像的物，他们就患淫乱，反正这个身体就身外之物，这个无所谓，只要灵魂得救就好，我灵魂爱主就好了，所以这是很特殊的一种奇怪的哲学啊，这是也许别的那个也许别的讲法，就是这样子。那有一些人就受影响了，那有一些人坚持不听他的。好，我要讲结论，要判断不要论断，英文叫做 judging without judgmental。 要讲是这样，推亚推拉教会是很有爱心的教会，很有爱心的教会就会注意说啊，不要说别人不对啦，对不对？你说别人不对就会伤人的心嘛，对不对？你有爱心就不要批评别人，不要论断人。耶稣不是讲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吗？啊，不要论断人就变成是不要讲谁对谁错了，因为讲就是论断嘛。所以推了教会，对于有人讲不对的教导，没有人敢讲那什么，一讲了哦，你在论断人，所以就不能论断啊，不能论断就变成不能判断，是非就不能讲，所以就变成只有讲爱心啊。这个就是后现代一个很强的，就是他们强调应该对各种不同的想法应该是从宽容的心互相尊重，这个叫 tolerance 宽容。推亚推拉教的问题就是宽容这个字，所以刚才如果你注意的话，他说 you tolerate Yesbia、你宽容。你知道宽容主义是后现代的美德吗？唯一的美德，他们唯一不能宽容的就是不宽容的人，他们不能宽容他，这是宽容主义的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用这一节经文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念，来，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好，这是我的解释哦。当你说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你已经做判断了，这样讲对吗？因为你嘛判断说他过患，过患就是你已经在判断说对不对，但是你是用有人偶然被过患所胜，那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判断的目的不是要说他不对，是要希望他可以温柔的把他挽回过来，而且你也承认其实你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后面就说自己要小心，恐怕当你认为说你这样错我才不会犯这个错的时候，那个叫论断。当你说我觉得你这样可能错，其实我自己也有犯同样的错误的时候，这个叫判断。论断就是把自己绝对化，我的是绝对对的，那换句话讲，那个叫拜偶像，我就是上帝，我说的就对，所有跟我不一样的都是不对，那个叫论断。如果你可以同意说我觉得这样不对，但是如果你不同意你可以跟我讲，我有什么不对你也可以跟我讲，在这里就有一个互相帮助，希望可以把它挽回过来，那自己也可以接受别人的批评的时候，那个叫判断。所以我这样讲，我们应该用圣经做准绳，请圣灵来光照指引，然后彼此的关系要做暂时性建设性的批评 mutual temporal constructive critique。那这个包括对自己的批评，因为没有批评你就没有判断，没有判断就什么都对，就变成这样，那就是耶稣最怕推亚推拉教会变成这样子，只讲爱心，就现在叫做 tolerance， 就是说人跟人啊，没有绝对对，没有绝对不对啦，反正都可以啦，只要你相信就好了，就没有是非标准了，那这样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的不对我的一定对，那就另外一个问题，你自己变成拜偶像，变成是也许别。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是没有标准，但是也不是我讲的就是标准，所以我们要活在那个平衡当中是不容易的，要有真理，要有恩典，要一起平衡，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避免 犯了追亚推拉教会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活在后现代，常常强调互相尊重、彼此宽容，以至于我们把这个解释成我们就根本不考虑谁对谁错，我们不考虑是非的问题。主，当我们在考虑是非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又不小心掉入论断别人。主，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抉择。求上帝你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要判断，但是不要论断，不要把自己变成耶洗别所说的那样的一个偶像崇拜，让我们愿意谦卑的互相讨论，彼此学习，互相造就，一起成长。特别让我们从推亚推拉教会可以学习在信心爱心方面，愿意侍奉，愿意忍耐，然后不断的成长。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